疯子妹妹早，我们早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何等的喜乐。我们先一同来到他面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你是那一位配称赞、配得荣耀的主。早上我们要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因为你将你自己给了我们，那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早上我们还要来读你最喜悦的话语，因为你真的向我们说话，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就当作食物吃了。早上愿意你行走在我们的当中，主，你借着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心里面也火热起来，也赐给我们一个启示跟一个智慧的灵，让我们真是能够来认识你。我们把以下一点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自己来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关于前面两课啊，讲到天使还有审判，给弟兄姊妹们的讲义呢是比较多的。我想大家也注意到啊，并没有讲得很齐全。这个是在预备的时候，心里面一直在为难啊，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安排？后来决定就是给大家多一点的材料。虽然没有交通完，但是呢，大家还是可以回去呢，自己可以读圣经啊，自己可以再来读。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愿意的话呢，I'm available 啊，就是我很愿意，就是说在时间的里面啊，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疑惑，或者是我讲的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们啊，再来跟我就是有交通。今天我们要来交通教会。那这个礼拜呢，你就会发现讲义很少，一张两面啊。为什么这么少呢？我盼望这一次的交通呢比较慢一点啊，跟前面两次的交通呢又不太一样哦，所以今天的交通呢会慢一点啊，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实在是有切身的、极深的啊一个关系。这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永远是他最大的心爱啊，在创造宇宙万有之先，在神的里面他就有了这个心意，而且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啊。教会这个名词在马太福音16章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而且当教会这个名词被提到的时候，是主耶稣亲口所说的。那一天的启示是很大一个启示。马太福音16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它里面是算是，如果说我们建造房屋来说的时候，好，你整个屋顶呢如果是这样斜斜高上去的时候，到了最后你会有一个最后一个那个顶端啊。那马太福音28章里面，马太福音16章就算是那个屋脊里面的最高峰了啊。马太福音16章、17章两章是连在一起的，它里面讲到四个大的启示，算是整个马太福音的最高峰。好，在这四个启示，主耶稣向世人，那主要是向他的门徒，好讲论之后呢，他就一路走向耶路撒冷。他就是那一个被杀的羔羊。四个大的启示，第一个就讲到人子的启示。那一天，主耶稣问跟随他的门徒，到底我是谁？好，彼得那一天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马上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但是主耶稣的话没有留在这里，紧接着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还告诉你。虽然他是问门徒说我是谁，但是当彼得在启示的里面说主耶稣你是基督，是活神儿子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嘛满意，就说在他心里面，虽然彼得得到一个人子的启示了，但是主耶稣的话还要继续说下去。所以到18节的时候，他说，我还告诉你， I also tell you。 说什么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就虽然彼得是得了一个启示，但这个启示还没有那个完全，如果在这个启示的里面没有将教会启示出来的时候，主耶稣的心意永远不得满足。 所以那一天主耶稣就马上接着说，我还告诉你，就把教会第一次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提了出来，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这个磐石就是那一天在圣灵里面一个最实际的经历，圣灵将基督耶稣这样一个荣美的一个生命，这样一个荣耀的人子启示在彼得的里面。所以同样的，今天教会也唯有借着圣灵才能够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其实今天整个来说的时候，教会我们不是说我们这个聚会，我们是整个教会来说的时候，情形是很混乱的。连我们在其中服事的，我们有时候到外地服事，我们心里面都很作难，有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疑惑在，因为整体来说今天教会的情形是很混乱的。我们真是需要圣灵亲自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就像那一天圣灵亲自将耶稣基督启示在彼得的里面，好像我们里面那样子的明亮，到底在神永远的心意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最心爱的教会到底在他心中他是怎么来看的。教会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25节到27节，另外呢，主耶稣在保罗真的是在圣经的启示里面，他也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了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你会发现有两个给，第一个就是基督先把自己给了教会，为教会舍己，舍这个字就叫做给，就是给了出去。怎么给法？他原先是坐在天上宝座之上，他先成为肉身，道成肉身，对不对？他先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成为人子，成为肉身，不是穿上肉身，是成为肉身，他真正成为一个人，他给了我们33年半的时间，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行走在我们的当中。他说凡事受过试探，今天我们所经过一切的试探，他都曾经被试探过，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也曾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学了顺服，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有一个大的安慰，因为耶稣他在肉身的日子的里面，他也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太大的鼓励了。我们今天不是很孤单，我们今天也不是毫无盼望的，因为耶稣在肉身的日子，他是因着苦难学了顺服。所以今天我们若是在苦难里面学了顺服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今天你先为我们学了顺服，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能，因为今天耶稣先学了顺服的功课，他也是把他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为我们成为神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仅仅担负了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最大的一个奥秘，是不是把我们所有的罪人就钉在十字架上了？自有亚当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全能，神也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事，只有那位无瑕疵、无斑点、毫无罪性、圣洁的人子，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仅担负我们的罪，也将我们所有的罪人都带在十字架上。他死了，3天之后复活了，他为我们所有的人复活，为他所造的、他所爱的人复活。不仅仅复活，他也为我们升天了，为我们得着了圣灵。从今之后，圣灵可以住在信他人的心中。不仅仅为我们升天坐在宝座之上，他还应许我们，他还要再回到我们的当中。弟兄姊妹们，这叫做给，他把他自己完全给了我们。在勇士的里面，他的名字还称作耶稣，他一次给了我们，就永远给了我们，而且这个给是完全的给，我们永永远远我们都要与他同在，是他给了我们，他给了我们，给了教会，教会才可以把自己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能够奉献，是因为主他先给了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能够爱神， 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能够把教会再给在耶稣的手中，给在基督的手中，再把教会奉献给神，是因为基督先把他自己给了教会。哦，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给，一个何等完全的给，是不是？第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只有当给出去的时候才能够与教会联合。这个给就是为了要与教会联合，这个给的里面他才能够说这一句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里面。所以教会是因着基督给出去，所以基督才能够，这是我的教会。所以今天在很多的聚会的里面，我们常常也听到人这么说，哦，这是我的聚会，这是我的教会，都不是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去。基督给他，给了教会之后，教会才称为基督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一个蒙恩得救的，每一个人得救的故事都不一样，背后的情形都不一样，是一个一个得救的，但是主的心意绝对不是在个人身上。今天主的心意是要得到教会，它是一个身体，它是一个族类。所以今天我们的蒙恩，我们的得救，追求侍奉，都必须在教会的里面，因为神的心意是在整个教会的里面。好，教会是什么时候有的？教会不是说在主耶稣在神创造亚当，亚当失败之后，神才兴起一个念头说，啊，我要得到一个教会。不是的，对不对？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楚，教会是照神从万事以前所定的旨意，就是还没有万事之前，在万事之前就一直什么，在第一个永远的里面，还没有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神他就有这个永远的旨意，就是要有一个教会。所以神愿意有教会，神也必须要有教会，这个心意在他里面，是在勇士里面就有了。所以第一个勇士我们说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活在时间的里面，人的被造是为了他的那个永远的旨意成就，再过不多久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勇士了。那在那个第二个勇士跟第一个勇士有什么不一样？很不一样。在第一个勇士的里面，神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在第二个勇士的里面，基督还是神的儿子，但他有一个名字叫做耶稣，他是人，而且他得着了教会，得着了他所心爱的教会，就是他在第一个勇士里面他所定义要得着的。所以基督与教会在第二个勇士的里面要成为一，永远再不分开。好，第二个，这一个教会的奥秘是神什么时候让人知道的？哦，这也是一件很奥秘的事情啊。在旧约的时候并没有让旧约的先知或是圣徒来知道，一直到新约时代，当圣灵降下来之后，哦，保罗说教会是神心里面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没有叫人知道，一直到圣灵降下来，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教会是在新约的时代，是因着圣灵的启示才将神心里面的奥秘打开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不仅仅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更是要求圣灵也要来启示，到底在神心意永远心意的里面，教会在他的心中何等的宝贝。好，我们再来看教会是怎么产生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有一节圣经说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死了，还是几粒？还是几粒？还是一粒，对不对？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许多的籽粒不是讲 many，啊，许多籽粒是讲到 much。 他说还是从这个籽粒里面什么长出来的，不是说从一个籽粒长出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籽粒出来，不是的，那个叫做 many， 是不是？他讲到是许许多多什么 子粒来，那讲一个 much， 就是说原来就是从这个落在土里里面的这个子粒呢，自己什么长出来的，还是一个子粒，但是跟以前的生量丰富呢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教会是什么产生出来的？既然要落在土里死了，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必须为我们死，必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教会是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生出来的，生出来的，生出来就是跟他有一个连结，不是说在他之外多了一些的人，不是这样子的，还是从他自己生出来的，还是从他自己什么有连结，这是教会的产生。但是基督必须要为我们死，必须要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为的也是将来所有的教会同样都要经历这位教会的元首要经过从死里复活，所以教会自己本身也要得到这个生命。好，第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跟十三节里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凡接待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这等人是从神生的。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有第二个生命，我们有第二个重生，是从神生的，是从圣灵生的，也是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生的。那只要凡信他的接待他的，就是进入教会，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同被神来得着。好，说到这里弟兄姊妹们有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往前面坐，有问题的话可以举一下手问一问。我们再花一点的时间来看教会的琐事，到底教会在神眼中，神怎么看教会？第一，我们来看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先读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好不好？就在讲义里面啊，我们一起来读。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当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元首他所重的点叫权柄，权柄。那今天在台湾大家知道发生那个事情对不对？因为呢，那一个人呢，他是这个国家的元首，所以他有权柄，当然了，他滥用他的权柄，是不是？但是我们一讲到元首的时候，第一个重点出来就是什么？他的权柄。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说到基督在教会里面他有绝对的权柄。但是权柄从哪里来的？权柄从顺服来的，没有顺服就没有权柄，这跟人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在人的观念里面呢，权柄是不需要顺服的，有权柄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顺服。但基督为教会的元首，基督今天有完全的权柄。为什么基督有完全绝对的权柄？因为他曾经完全绝对的顺服过，所以主耶稣那一天听到百夫长他说的那一件事情，他心里面就大大的震惊了。因为百夫长他不仅仅有信心，他也认识权柄。百夫长怎么说？我在人的权下，是不是？百夫长他在人的权下，他说今天也有兵在我的权下，我叫这个人怎么做，他就要照我所吩咐的去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上面有一个权柄，上面的权柄叫他去做什么他就去做。所以今天他得到一个权柄，他可以叫他下面的兵照着他的命令去做。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的时候，他不仅仅有权柄， 他背后其实让我们看到的，他是一个全然顺服过的人子，这是他为教会得到一个权柄。所以今天神在教会也设立权柄，那个权柄应该是来说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的权柄。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教会里面有权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顺服，也没有得到顺服的生命的时候，显然的也不知道在教会里面的权柄是一个什么样的权柄。所以今天基督是教会的权柄，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讲得非常的好，他今天怎么样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因为从死里复活，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是就是说到完全的顺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怎么样说到耶稣基督，他说他的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的死就说到他全然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所以神用右手将他高举，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得着了这个权柄，是因着他的顺服，全然顺服，死在十字架上，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赐给他这个权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得非常的好，主耶稣得到权柄，主耶稣得到荣耀，不是自取的，对不对？不是自取的。像旧约里面的大祭司啊，这些的都是人的安排嘛，对不对？你只要是大祭司这一个系列的后裔，你就自然就成为大祭司了。但基督成为大祭司不是自取的，神立他。神为什么立他？因为他有完全的顺服。所以今天他从死里复活，做了万有的元首。这里讲的元首是指万有的元首，他已经得着了。所以今天仇敌也在他的脚下，只是今天神在等一件事情，就下面我们等一下马上要讲的，仇敌今天已经在他的脚下，但最后的出现要等到神在时间里面做成一件事情，就神在时间里面完全得到教会顺服他的时候，就要把什么仇敌踩在他的脚下，这件事情就实现出来，就彰显出来，就显在宇宙万有的里面。基督做万有的元首，基督也做教会的元首。我记得上一个主日跟弟兄姊妹交通道，基督做万有的元首，如果今天基督不能做教会的元首，基督能不能满足？永远不能满足，是另外一个方向出来的。就今天当基督得着教会，基督真的是成为教会的元首的时候，就借着教会来做万有元首的实际。所以当万有看见教会是完全顺服在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所有的万有都要跟着教会一同承认，一同接受基督做万有的元首。所以今天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教会我们说了哈，我们好像一台戏，给谁看呢？给世人和天使看。所以教会在地上是一个活的见证，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聚会就我们这200人聚会，不是啊，有的人在看，也有天使在观看。不是说我们在隐秘之处我们的祷告，哎呀，就是我跟主之间，没有啊，世人在天使都在观看。是不是今天神把教会摆在万人的面前，摆在天使的面前，都在观看，看基督怎么做教会的元首，教会到底有没有这个实际，有没有得到这一个被神得到的见证，有活的见证，说我们尊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哇，这件事情关系太大，不是只关乎我自己，不是只关乎我们200个人，在万有之中都在观看。今天所有的受造万有都在叹息的里面，都在等一件事情，就等教会被建造的成熟。那时候万有要与教会一同来到基督的面前， 让基督作为我们一切的元首。到了那时候，万有都要被更新了。我得到那个大的喜悦，再也不叹息，是不是？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是一个活泼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的权柄，见证基督是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一想到这里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目一直注视在主身上的时候，我们诗歌里面也有一首诗歌，是吧？叫我稍微不失败，因为是关乎万有的，是关乎基督的权柄，关乎基督做万有的元首。啊，感谢主！所以今天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他的权柄是从他的顺服而来的。今天我们一看见了他的权柄，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为我们，是为了教会道成肉身，全然顺服在父的面前，他是为我们赢得了这个地位。今天他做教会的元首。好，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再看教会的琐事第二个。教会的琐事第二，我们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好，刚才我们说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重在元首的权柄，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重在三个方面。第一，它重在生命。讲到身体的时候，你一定什么？一定会想到，对不对？第一个就想到什么？生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说到教会是从基督生出来的，生出来的，不仅仅是从基督生出来的，而且教会呢是属乎耶稣基督的，不是说生出来之后他就在独立生活或是各自的生活，不是的，既从基督而生，就与基督连结，是属乎主耶稣基督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从一粒麦子里面什么长出来的，不是有许许多多散在各个地方，是从一粒麦子里面生出来，而且还是一粒麦子。第二，身体重点重在一，身体跟头能不能分开？那不晓得是什么，我们从来没看过吧？你大概是有在电视上看过，叫无头分尸案。身体跟头是不能分开的，是不是？所以讲到身体的时候，他就讲到一，身体与头呢，它是不能分开的。并且呢，身体里面它有许许多多的肢体，不仅仅身体跟头不能分开，所有的肢体之间也不能彼此什么分开，也不能彼此分开。所以你从来没有看见说一个人什么把他的手切断之后，他就怎么样，真的没有了右手，对不对？我们讲这一句话，他没有了右手，你只要一离开的时候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讲到身体的时候，他讲到一，不仅仅身体跟头之间不能分开，所有的肢体在一起他都不能分开，他不能离开这个身体。第三个重点，他讲到功用。我们一讲到身体的时候，就知道身体有不同的功用，手有它的功用。所以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肢体，每一个肢体它都有不同的功用，功用不同，但是彼此连结，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非常重要。今天并不是说功用不同你就独立运作，功用不同你不能独立运作。等一下我们举一个例子，功用虽然不同，但是一定是连结在一起的，没有一个肢体能够独立出去的自行功用。相反的，我们看见当你一离开身体的时候，你能不能行使你的功用？绝对不行，对不对？比如说我这一根，我现在手伸出来这一根指头，我可以这样子指出来，对不对？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只胳臂从这里断了，我还能不能这样子指？能不能？绝对指不出来，我一定会怎么样？马上掉下来，我绝对没有这个功用在。但是只要整个连结的时候，我的手指头力量还够强的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子，是不是？所以不同的功用彼此连结在一起。 你不仅仅有自己的功用，你的功用也影响到别的肢体的功用。好，我再举个例子，今天我可以这样子指，对不对？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有一个 stomach flu， 早上我来的时候我才泻的肚子，对不对？泻得一塌糊涂，哇，好虚弱，我能不能这样子指？能不能？我没有办法，我可能只能这样指。为什么？因为我身体非常的虚弱，因为我里面有一个 stomach flu， 我整个嘛，我身体整个气运嘛都降下去了。虽然指头还是完全的，虽然还能够有它的功用，但显不出这个功用出来，减少了它许多的功用。这是讲到我们的身体。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一直让我们看到，当讲到教会的时候，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也是这样子的追求，我们也盼望神建造教会，在他身体的见证里面得到见证。因为神是要得到一个身体的见证，不是一个肢体，也不是一个功用，盼望我们都是整个身体一起长，每一个功用都一起长。第三，我们说到教会，刚才第一我们说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第二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三我们要说到教会是基督的丰满。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另外一个翻译，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和合本圣经的原文是这样，和合本的翻译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另外一个翻译呢，就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充满万有者就是讲到基督，所以在这里呢，我把它浓缩在一起，说到教会是基督的丰满。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丰满。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十六节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都能够背，是不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个充充满满它的意思就是丰满的意思。到了十六节的里面，约翰又说，从他的丰满里，就从耶稣基督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丰满。在希伯来书、对不起，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保罗自己也说了，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丰富原文本身就是丰满，同样一个字，跟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是同一个字，所以他是说神本性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什么是丰满？丰满跟充满不太一样，丰满是说到它是充满的，但是呢它会溢出来，它是溢出来，就是说这个器皿的本身呢没有办法限制住，没有办法成为它的一个限制，它虽然已经充满了这一个的器皿，但是呢它还要从器皿里面一直涌溢出来，一直涌溢出来。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是他的一个限制，对不对？是他一个限制，肉身是他的一个限制，但是我们发现神性，他所说的话，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有没有被他这个肉身限制住？没有，没有。甚至当他的门徒，他说当主耶稣经过的时候，有小孩子要来就近主耶稣的时候，他的门徒怎么样？他说，哎呀，离开离开离开离开离开。主耶稣说，不要让这些孩子们离开，把他们叫到我这里来。他是超过了这个器皿所能够承受的，他是丰满，就是说他一直要流出去的。只要有谁来到他的面前，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当人这样子喊出来的时候，丰满他一直出去，他一直出去，谁要他，谁要得到耶稣基督的可怜，神马上给了他，主耶稣基督马上充满他，这是丰满，它是一个动态的。 我们测不透的，这是基督，这是丰满，不是一个肉身能够限制的他。但是这需要在圣灵里面，我们被神开启，看见耶稣基督的丰满。耶稣基督不仅仅自己是丰满，他要得到教会，教会是基督的丰满。这句话不是说基督丰满不够，有缺陷，所以需要教会来补充，来补足基督的丰满。不是的，基督的丰满不需要任何人来补，他本身什么太完全了。那讲到教会是基督丰满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到这位丰满的基督与教会有一个最完满的连结。所以在教会的身上也是什么，不但被主充满了，还一直的满溢出来，满溢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说过了，世界上最大的空间是什么空间？成长的空间，对不对？最大的空间是成长的空间。这个空间存在哪里？在教会里面。所以宇宙万有里面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就是教会有一个最大的空间，因为它有无限量的成长的空间，因为基督是丰满。所以今天我们盼望也是在这样子来领受教会，来得着教会。所以2000年来，神不是用人手所做的工作，他一直建造他的教会，一直让教会生长，长度量越来越丰满。所以我们今天也要从2000年来教会的所得着的丰满的产业里面来得着，不是只有这个时代的，也不是只有19世纪的，也不仅只有18世纪的，2000年来神在教会里面所得的、所做的啊，就是要做一个丰满。今天教会还在长，愿意我们的眼睛看见，今天教会在神的手中还在长。虽然外面看起来有一些的荒凉，虽然外面看起来有一些的混乱，但是我们里面永远不要失去那个信心，不要丧志，因为今天教会在神永远心里面，它就是基督的丰满。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人来说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是我们应该读的，但是不仅仅是停留在读圣经不够的，因为教会的产业太丰盛了。诗歌也是一样，我们当中的诗歌算是很好的诗歌，但是也不只是这些的诗歌，还有许许多多前面弟兄姊妹们留给我们属灵的产业那么的丰富。所以今天到了礼拜六早上跟下午，算是我很自由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有特别有一大段的时间出来，我可以来读一些属灵的书报，不受任何的打搅。虽然第二天还要上讲台，因为有一整个有 a chunk of time 可以好好的再来主的面前，跟古圣先贤啊，跟我们前面的弟兄姊妹一同在属灵的产业里面，一同有属灵的交通。我们要从他们身上也得到丰富，对不对？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基督丰满，所以基督本身是丰满，教会也是基督的丰满，好不好？好，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的追求，我们只觉得我们时间不够，哎呀，我们只觉得哎呀，我们所得的产业不够丰富，也真的事实上我们与我们自己来说不够丰富。但整体来讲，教会还是一直在长。耶稣基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面。第四，我们说到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3:15里面所说到的，他说神的家就是活神的教会。他讲到神家的时候呢，他特别说到一个点，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活神的教会，第二他说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铸石 Peter 说到一个坚固的见证，坚固的见证。有一位弟兄的见证，后来有人帮他写，写完之后呢，他给他一个名字，叫他这个见证这本书的名字，四个字，我觉得非常好。以他个人来说，四个字，中流砥柱。这个书的名字叫做什么？中流砥柱，就是说在那个河水或者是洪水啊，那个极大的冲击的里面，那个那么大的一个力量冲击的时候，我听说在黄河泛滥的时候，或者是长江泛滥的时候，那个洪水的力量怎么样？哇，那真的是大，真的是大。你能不能一个人站立在那个洪水或者那个大的浪的里面冲击的时候，你能不能站立得住？还是说你一下子就被那个洪水冲倒了，就跟着那个洪水一起流走了？那个叫做中流砥柱，所以它是一个坚固的见证，立在那个地方，不论你的水流的力量有多大，冲击的力量有多大，它还是稳稳的势立在那个地方。这个叫做柱石。教会应该就是真理的柱石。当然今天我们讲这句话对于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整个世代的潮流，是不是那个力量冲击的力量有多大？太大了，太大了。在我们以前的印象的里面，在美国两个政党里面，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民主党。我们以前的印象里面，好像共和党是比较保守派的，保守的。好，我们这样子说，就意思就是说，在共和党里面呢，信耶稣的人比较多啊，比较愿意持守真理的人比较多。弟兄姊妹们 ，Not anymore， 不再是这样子。200多年来，蒙福的国家今天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了。如果你能够读上一期的 Time Magazine， Then you'll be shocked， 你会很惊讶今天整个美国属灵的一个光景。为什么这世界的冲击一直冲过来？到底教会是不是能够成为那个坚固的见证？所以今天世人不认识真理的时候，或甚至他们抵挡真理的时候，教会还应该成为真理的见证。当然不能靠着自己，要靠着圣灵。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求主真的要帮助我们，要光照我们，靠着圣灵，今天教会在地上做一个见证，做真理的见证。但是主也给我们话说，怎么样持守这个真理的见证？怎么持守？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怎么样持守这个见证。第一，什么叫做持守？持守的意思就是说你本身就有的，如果你本身没有，没有办法持守，对不对？好，感谢主，如果今天靠着圣灵的恩典跟能力，我们有了真理，怎么样持守这个真理？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让我们看见，在爱的里面持守真理，是在爱的里面持守真理。所以这件事情也只有当主跟教会有那么紧密连结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耶稣基督的丰满才能够真正成为教会的丰满。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不是只有恩典，好像我们牺牲了一些的真理，也不是只有真理，好像我们为了真理我们定罪别人，我们为了真理我们自以为义，不是的，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在爱的里面持守这个真理的见证。第二，我们说到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这个治理说到主耶稣有他的权柄在。刚才我们说到基督的权柄是因着他全然顺服的，所以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治理他的家，最终最主要得到的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那这个是出乎耶稣基督里面最大的爱，因为是有计划的爱，这个爱的本身就是建造的爱， 这个爱的本身就是一个成全的爱。所以今天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啊，所以他会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他会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他更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管教我们，为要我们也得着同样的顺服的生命，真实的益处。第三，我们说教会是神家的时候，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每一次讲到家的时候，第一个意念进来的就是一个安息，安息。特别是你如果是出差到外面的时候，像今天我们的弟兄跟姊妹他们在欧洲服事，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赶快回家，是不是？赶快回家。虽然在外面的服事也满了圣灵的恩膏，也是有主的同在，没有少一点，但是呢，就会想到要回家，因为家是他们最大的安息。所以神的家就是讲到神最大的安息啊。所以教会是神的家，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什么时候能够让神得到最大的安息？就是圣灵能够在这里照着他的意思行做万事，就是圣灵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执掌他的王权，能够充满他的教会，这时候神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满足，极大的安息。哇，我们只讲了一页，我们先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稍微再把它 summarize 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只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心意，主耶稣的心意永远不会满足的，永远不会满足。就好像神造亚当那一天的日子，那一个人独居不好，基督自己万有的主宰，他自己他并没有一个得到那么大的满足，因为他没有得到一个器皿，他可以充满这个器皿，让这个器皿一直涌流出来他自己所有一切的美德。所以他需要教会，主耶稣也要得到教会，在永世里面创造之先就有了这个永远的旨意。所以你说今天为什么有时间，我们还活在时间的里面，就是让神在第一个永世里面他永远的旨意能够借着时间，借着他所造的人，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借着他的死里复活来得着教会。2000年以前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还有这段的时间？因为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其实最重要的，因为教会要成为基督的丰满，这个丰满超过我们所能够认识的，需要时间，需要器皿来得着真正的教会成为他的丰满。但是无论我们看得见看不见，因为我们信心里面，我们里面眼睛看见今天耶稣基督自己建立他的教会，也没有人能够把教会从他的手中夺出去。外面的一切可能会叫我们心里面也是叹息，怎么今天那个丰满还没有出现？因为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看见神今天还在建造他的教会，是越来越丰满的。到了一天，在他自己所定的时间的里面，这个丰满的教会要出现，那显现在宇宙万有的当中。那我们今天我们所见的这一切的万有，甚至我们所不见的天使还有其他的受造之物，对吧？因着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因着教会全然接受他做教会的元首，带着宇宙万有一同来到基督的面前。这是我们里面荣耀的一个盼望，教会在宇宙万有里面站在第一个位置，先把自己归给他。所以我们的赞美何等的重要，不是只有我们赞美，我们的敬拜何等的重要，不是我们自己在这里敬拜而已，万有都在看，神也在那里看。但愿我们从神永远的里面，但愿我们从神永远的心意里面来看教会在他的心中何等的宝贵。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超过我们在眼目里面，在肉身里面我们所认识的一切。感谢主，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当我们再来认识你和你爱的教会，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贫穷， 我们觉得我们还不是那么能够进入你的丰满。主啊，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因为教会真是你所爱的。你真的舍了你的自己得着教会，在你心意的里面，你对教会是一个何等样的一个看重，和是你要借着万事万有得着的。在有限的里面，我们求那无限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带领我们进入这无限的丰富。虽然我们自己这个器皿何等的有限，但是主，我们还要向你大大的开口，我们大大的向你求，让我们里面真是有无限生长的空间，让我们更多进入你极其的丰盛与丰满里面。把这些的话语我们重新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重新对你有更新更完全的认识。主啊，更是制作我们的生命像你那样子的完全顺服，愿意你在教会里面得到完全顺服你的旨意，好叫你成为万有的元首。向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